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骨人情。请您与金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是我们2014年的住在湾区的第一期的节目。那在今天开门红的节目当中，跟金娜一起陪伴听众朋友们的是我节目中的老搭档，湾区知名的旅游达人安迪马老师。安迪马老师你好。
金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开门红的时候啊，首先先请安迪马老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拜个年。
各位听众，2024年新的一年，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中心想事成，事事如意。
没错，万事如意哈，这是最好的一个祝福。你看我们岁尾还有新年伊始，接下来还有春节，我们都是一直这个拜年的话，祝福的话送给听众朋友们，也是真诚的希望听众所有的听众们2024年一切如意。那接下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请安迪马老师给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在2023年最后一期节目当中我们所分享的一个话题，就是2024年在我们加州都有哪一些新的法律将在执行当中。
好的，那我们这个在2024年呢，其实有很多的法律和我们平常的生活呀都是息息相关的。那还有一些法律呢，是一些从大的宏观的角度，它可能也会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先讲一个关于给这个非法移民医疗保险的这么一个新出台的法律。
这个出台的法律呢，这就是从今年开始，州长 Newsom 呢，他决定让我们加州70万多的非法移民享受这个医疗保险。
对，或者更准确的说呢，是大约76万的非法移民呢，这个州长呢，从加州的预算当中来替他们支付这个医疗费用。
没错，
当然这会是很大的一笔数字。
而且这项法案可以说是在全美加州是首创，向非法移民提供免费的医疗保健服务，也就是所谓的白卡服务，对吧？
对，白卡呢，Medi-Cal 实际上它就是所谓的全额医保，就是全部的免费的这样的医疗保险。
那其实在这项法律生效前呢，如果不是公民或者是绿卡的持有者呢，其实是没有资格获得全额白卡的保险福利，但是呢可以获得紧急或者是怀孕相关的承保服务。可是呢，针对非法移民新出台的法案呢，对于加州来讲可以说是每年要付出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开销，对吧？
对，其实加州的这个非法移民呢，总数是占了全美国的1/5，大约是不到200万人。那这一次符合标准的呢，在政府的这个新的法律当中，符合标准的是76万人，主要都是集中在26岁到49岁之间，也就是主要的这些能出门工作的劳动力，集中在他们身上。这样的话，差不多可能每年这个几十亿美金的这个开销啊，还是会有的。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也不容乐观，也因为根据加州立法办公室的预测呢，在2024年到2025这个财年当中呢，我们加州将会出现680亿美元的巨额赤字。哎呦我的天哪，一听这个真的是挺吓人。曾经的加州啊，我们的加州曾经是富可敌国的，就是说在这个税收这方面，那今年这个财年度根据预算来讲，即将要出现这个巨额的赤字。
对，因为目前加州的这个这些所谓是 政治上面的这个方向呢，当然一个是环境保护，另外还有这个像全民这个全民医保方向努力，当然也包括这些非法移民，这都是目前的这个整体的宏观的走向。那至于说这些赤字当中，所谓的环境保护呢，那就是尽量减少这个私人交通，也是一方面。减少私人交通，对于加州来说，他们最想说的就是这个修建这个高铁。所以，但是修建高铁也要钱呀。虽然这里边有联邦的资助，但是加州自己也要拿出来几十亿美金。所以这里一些，那里一些，然后再包括修这个，affordable， 也就是这种可负担房屋这些地方的钱，都是从哪里出呢？都是得要从加州的这个这些储备当中出来，所以最终就会形成很大一笔赤字。
所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给听众朋友们就是带来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呢，不是非常振奋人心的这样一个好消息哈。但是呢，这是在我们加州2024年比较大的一件事情，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法律的实施。那接下来的单元当中呢，继续有请安妮马老师带给我们更多有关在加州2024年新的法规还有哪一些，请您别走开，马上就回来。听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土人情，请您与金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接下来的单元当中呢，继续有请我们今天的特别嘉宾，湾区知名的旅游达人安迪马老师，请他继续为我们来分享在2024年加州有哪一些的新法已经开始实施。安迪马老师你好。
听到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在2023年的最后一期节目以及2024年的第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说是连续的两期节目为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啊，我们加州都有哪一些的新法案在实施或者是即将实施。那这些分享的法案都是跟我们衣食住行可以说是息息相关的，有交通啊，还有医疗方面。那接下来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些燃气的设备这方面，对不对？
对，加州呢从2024年开始禁止销售，就是这个商店啊，禁止销售什么东西呢？是销售所谓的这些户外的这些燃气设备。大家一听这个户外燃气设备跟我有什么关系？对，那如果是有前院后院有草坪的这样的房子呢，那我们平常所用的这些割草机，然后还有这个吹树叶的这种吹风机，还有这些切边机等等，这些机器很多呢。一般我们是有这么几种，一种是连电线的用电池的，还有一种就是烧汽油的。现在烧汽油的从今年开始就不允许再卖了，包括像什么，尤其是像 Home Depot 这种商店，比较大的这些卖这个garden 的这些商店，你们再也买不到了。当然它这个目的呢很简单，目的就是为了减少这个空气污染。
那由此我也想到，比如说我们经常在后院我们烧烤用的这个烧烤炉，其实也是燃气的 gas 的这种罐。
对，目前的法律只是针对于这个在做园艺当中的这种小型的这些汽油机，它是不允许使用了。它并没有涉及到这些，什么做烤肉的呀等等的。那主要都是就是我们进商店，在 garden 那个 department， 我们能看到那些做花园做工的那些机器。
那这个新法律也是让我们可以说提醒我们，也就是说以后也将会越来越多一些新的法律在控制环境污染这方面会产生。
对，我想环境保护因为是目前加州政府呢一个最基本的这个在民生上面的诉求，所以关于环保方面的法律我们可能会看到越来越多，而且会越来越相对比较就是走入我们的家庭，不只是那些比较大的事情，越来越走入我们的家庭，走入我们普通的生活。
那我也想到在2022年6月30号的时候啊，加州也通过了一项法案，也就是说将在10年内消除2300万吨的塑料，所以这也是很大的一个塑料包装的强制性的减量啊，以及回收率的提升的一个法案。
对，因为这些塑料包括我们平时使用的塑胶袋，然后还有像什么手机外壳或者电脑设备，各种电子设备的这些外壳啊，都在这个刚才所说的这些范围之内。所以当然这些东西对于环境是产生很大的影响了，所以可能这也是环保当中最关心的一部分。
没错，包括这一项法案也涉及到就是说海洋保护者方面，我们都知道海洋当中太多塑料的垃圾，对不对？也威胁到这个海洋生物。那同时这一项法案呢也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生活当中所使用的一些塑料的包装或者是食品的器具等等。那在这方面接下来的这个从2022年一直到接下来这10年间都将慢慢进行这个消除的这方面的工作。
对，但是呢这里边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用专业术语说呢，这涉及到一个社会化大生产的问题，然后用科学上面的说法呢，这涉及到一个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讨论环境污染啊，环境保护也好，有没有是一个完整的工业产业链的问题。也就是说比如说像这个像割草机吧，那我们可以说好，那现在不用了，那用什么呢？那用电动的。电动的两种，一种是电池的，那一种是这个链电线的。链电线当然不太方便在院子里，所以可能更多的人选择是大功率的电池。可是割草机的汽油污染只是当时发生，而电池的污染这个是事后发生。所以如果你还是有那么多院子需要做的话，再加上电池的功率比这个汽油的要低一些，那所以可能比如说用汽油的机器马力比较大，2点几马力，那你这一个院子可能用20分钟就做完了，但是用电的可能是要用30分钟40分钟啊。那这里边电池怎么处理，而且实际上它相对花的时间就更长。那如果要是把所有间接的事情都连到一起的话，那这个不一定它能真正最终起到环境保护的作用，但是可能在一个局部的时间和一个局部的地区，比如说电池不在加州生产，对吧？那我们加州的环境保护那是可能能做到的。
你提到这个电池啊，还真的以前有报道说一节1号电池如果烂在地里啊，能够使1平方米的土壤永远失去利用的价值，也就是说使用的价值，太可怕了。而且呢一粒纽扣的电池呢也可以使600吨的水受到污染，相当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去保护了一方面的这个污染源，可是呢再产生另外一个新的污染源，就像安迪马老师提醒的，一定要形成一个真正的一个生产链，一个保护链哈，这样才是有效的防止大自然的污染。
对， 所以其实这一点呢，我们普通老百姓从前两年的这个新冠，大家隔离，包括很多很多地方就暂时的需要把它，比如说上班的人需要只能在家呀这些事情。但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比如说在美国的某一个行业，它休息了三天或者一个月，你可能是半年以后在非洲的一个产业链断掉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最近这，尤其是最近几十年，甚至放眼再长一点，自二战之后，或者说自工业革命之后，大家变成一个完整的一个产业链之后，谁也缺不了谁。所以人家常说，一支铅笔你看上去很简单，但是你想拿到一个有橡皮头，外面刷个油漆，写上品牌的一支能用的铅笔，这个上面有几百万人、几十个工种在做事，只不过有的人做的很少，但你没有他，可能就没有前面那个橡皮头，没有谁，没有伐木工人，可能就没有外面那层木头。所以呢，讲环境保护的时候，就我们是看说某一个地区的某一个时间的环境得到保护了，还是说它只是把这个污染转嫁到了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空间去了。
嗯，
所以这个呢，我们从科学的角度和从这些制定法律的角度，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果、不同的结论。
防止环境污染的这方面的一些作为哈，我们普通人就是说从自己的手边做起，对不对？把这个垃圾来分类，这是在2024年跟我们生活中比较息息相关的一些新的法案。那么在下个单元的时候呢，就请安迪马老师为我们继续来分享跟我们住房相关的一些新法案，请你别走开，马上就回来。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土人情，请您与金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接下来继续有请我们特约嘉宾，湾区知名的旅游达人安迪马老师，也是金娜节目的老搭档。那么在2024年的第一期节目当中呢，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2024年我们加州有哪一些即将实施的新法案。安迪马老师你好。
金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最后一个单元就请安迪马老师给我们来分享衣食住行当中有关住的这方面即将实施哪一些的新法规呢？
在住的方面呢，首先我们需要讲一下旧金山这个城市，因为这个城市始终它的法律是很有特色，也很吸引大家对这些法律品头论足的。在新的一年当中，代表旧金山地区的这个议员呢，一位民主党议员，他提出呢，就是旧金山在批准这个新的住房，就是 new residential 新的住房上面一直进展缓慢。其实旧金山的商业用房批准的也是不是很快的。那他觉得很缓慢呢，但他提出的方法是决定对这个城市呢，进行更严格的一些审查。那他就是说，他觉得监管方面的这个部门呢，拒绝了很多的住房项目，所以也使得整个这个批准的流程呢变得特别的缓慢。所以他觉得有必要呢插手看一看他们的批准过程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么缓慢。但是他可能就是大家都说呢，他这么一做呢，会使得整个批准变得更加缓慢。所以这个是
适得其反了。
他想看，对，他想看人家为什么缓慢。你想象吧，如果有人做事情很慢，你就站在他旁边，你就问他，你这个为什么这么做？你为什么这么做？那就会让他整个这个事情变得更慢嘛，等着的人就更着急了。
没错，就多了一项审计的工作，对吧？
对，当然他的审计的目的呢，是为了他审计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审批过程当中的那些 官僚主义啊，或者说这些暗度劳刑啊，他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总之吧，这个不同的政府部门放在一起，那没有任何一个部门能从中作假，但是整个这个事情就变成了就互相指责、互相推诿，就有了很多的这样的空间。
没错，所以呢，旧金山新出台的这一项新住房的这个审查法规啊，这项法案是 AB701 法案，所以呢已经获得了州议会和参议会的批准，所以在2024年试行。
对，2024年我们就开始正式执行，所以想在旧金山投资的朋友们呢，最好就是事先一定要自己在这个写合约之前，事先呢先去市政府呢，把整个你想做的事情，不要问一个概括，一定要具体的问，就是说具体哪个地址，我想做一个3层楼还是4层楼还是怎么样，地基是怎么样？你说的越具体，你能得到的那个答案呢，距离你将来真实碰到的情况就会越接近。因为我知道有时候华人呢，他总是说，哦，我就先大概问一问，那这句话。另外一边咱们开句玩笑，那我就大概回答一下，这个听上去可能就大家就听得比较毛骨悚然了，对吧？那你为什么要大概问一问呢？因为美国人不太习惯于这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他们就喜欢说，这个你给我一个地址，你到底要做什么？
没错，也就是说想要让你审批的这个整个的流程更加流畅一些，所以在做这一部分审核的这一部分，自己要提供更多的一些资料哈，更多被要求的这个 documents。
对，
好，那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项跟我们房东是息息相关的。
对，这个和我们湾区，尤其是很多华人听众朋友，可能都有出租物业，那和这个呢是绝对有直接关系的。那这就是我们的押金，押金 security deposit。在你作为房东，接手一个新的房客的时候，你比如说我的房租是2000块钱，那你能收多少的押金？就他刚搬进来的时候，一般我们都说第一个月的房租和等于第一个月房租的另外一笔钱作为你的押金，那就是4000块钱。那但是可能有一些有经验的房东呢，知道这个钱呢在加州呢的这个法律上的标准是说，如果你没有家具的房子，你可以收2个月的租金；那如果有家具的呢，你可以收3个月的租金。那这是以前了，或者说从2024年7月1号，就我们还有半年的时间。那新的法律呢，你的押金不管是什么情况，你不能超过1个月，也就是说你的房租，是2500块钱，那你收他的押金就只能是2500块钱。
7月1号生效，那这个法案是 AB12 法案啊，也就是保证金不得超过1个月的租金，所以呢，也是提醒我们所有的房东的朋友们，我相信这个法律法规会越来越多，对于房东来讲，真的也是要格外的小心哈。
这个法律呢，我只是提醒一下房东呢，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出现一种情况。比如说到了11月30号或者12月1号，你去向他收房租的时候，然后他就说，哎呀，这个那个找不着人啊，那我没下班啊等等的。等到12月7号你再想去他去要钱，因为我们都很忙嘛，谁也不可能按照租约上写的什么3天的什么delinquent 啊，10天我就要让你搬家，没有，基本没有房东能按照合约的这种步骤去做。那大家都是觉得反正你早一点把钱给我了就行了。这多数房东，那但是可能到12月10号呢，这个人说那我搬家了，那房东说那你要搬就快搬，所以等到他可能拖到12月什么14号，这人搬走了，然后搬走了，你心里想的是，反正我有你的押金，你12月这14天，你没付我房租，但是我押金我到时候我不都还给你吗？就可以了，对吧？押金本来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是可能等你进到房子里边，你就发现房子被他搞得乱七八糟的。然后你要去修缮呀，去重新刷油漆啊，这些事情也要花钱。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是2个月的押金？就是说有一个这两部分钱 有一份是用来作为坏房客最后不告而别的时候最后一个月的那个租金，还有一个月的押金呢，还等同于一个月押金的钱呢，是为了他不告而别的这种房客基本上房子他也不会给你维持得很好，对吧，扔的垃圾啊，甚至有些都坏了，所以这就为什么有些地区有些房客有问题高发的地区房东会收两个月的押金，所以呢现在呢他只允许房东收一个月的押金，也就是说会有更多的房客到最后一刻才去不告而别，扔下一堆东西让你处理。
唯一可解的办法就是房东在选租客的时候也是要格外的慎重哈。房东靠房租赚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哈。
尤其是在加州，
没错，尤其是在旧金山。今天 MD 马老师给我们分享的2024年加州即将实施新的法律法规是非常的实用，也希望能够帮到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给你们可以说提个醒。非常的感谢，节目的最后还是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新的一年事事如意，阖家欢乐，健康幸福。
祝福大家在2024年呢，心想事成，步步高升，我们有一个更美好的新的一年。
非常的感谢，也谢谢安迪马老师，我们下次节目中再见，谢谢。
谢谢金娜。